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守夜者三：生死盲点》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23集。听了聂之轩的话，萧望最沉着，他问道：有依据吗？聂之轩说道：有。第一，我刚才说了，伤者受伤以后，其他人反应极其迅速，这说明他们非常在意这件事情。第二，从滴落状血迹来看，伤者受伤以后被皮革人追了200来米，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跑得和他一样快，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在背负着伤者，这说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有人狙杀，有人协助逃跑，那么这个伤者的身份自然就受他们尊崇。第三，幽灵骑士杀人以后可以伪装现场，闪萧杀人以后可以伪装现场，豁耳朵杀人以后可以伪装现场，而且伪装的是一个比一个好。而这里呢，虽然也把表面上有血的树叶给覆盖了，但是尸体没处理，断树没处理，他们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伙人，怎么处理现场这么不完善呢？显然他们产生了恐慌心理，是失去了指挥者的慌乱。萧望抱着肩膀，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呀。聂志轩接着说道：从整个处理现场和逃离过程来看，这是一起非常偶发的事件，伤者损伤可能很重，可能当时没有了意识，无法指挥，其他人也很惊讶，非常慌乱，这就是我对这个现场的整体直觉。程子墨指了指树干上的血迹，那这个人还活着吗？显然他指的是血迹的主人。不好说，要看损伤到哪些大血管了，而且从锁骨窝刺入胸膛还不好止血，一般情况之下是不具备私人开胸的医疗条件，不仅要止血，胸腔负压被破坏以后，即使这个人的体格很好，自行止血，那么也会出现气胸、血气胸，最后会因为肺压缩而导致呼吸困难死亡的。萧望问道：那就是凶多吉少。聂志轩点头：那行，把这些血迹带回去进行检验，然后我会让我爸来部署调查南安市所有的医院诊所，今天的勘查发现了很多线索，我们需要回去捋一捋。前两天接到傅如熙的案件通知的时候，林默主动申请兵分两路，独自先对山萧发起审讯。萧望批准以后，林默连夜赶回南安，为了做好这次审讯准备，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，整整关了一天一夜。这个小屋是他以前的住处，自从加入了守夜者组织，林默就没回来过，算起来也有小半年了。赶回来的林默没有心思去打扫卫生，他从自己的书桌里翻出一大堆的笔记，就这样坐在一堆灰尘之中，把自己投入了进去。林默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超凡记忆力，在笔记本的帮助下回忆出每年六月初八唐老师都在做什么。虽然他和老师认识只有几年时间，而盗婴案几乎是从9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，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直到今年为止，盗婴案依旧准时在每年的六月初八发生。如果可以证明这几年来每年老师都不具备作案时间，那么就可以证明他没有直接参与盗婴案，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2011年7月8日星期五，晴，上午犯罪心理学课程，主要讲反社会人格的特征以及布控措施。中午在食堂吃饭时，老师又对反社会人格的几个经典案例进行了评析，下午体能测试。在这样概括的文字之中，林默需要回忆起多年之前的各种画面，依据一些依旧停留在他记忆中的画面来勾勒出那天唐俊的生活轨迹。林默找出了每一年农历六月初八当天的笔记，以及前后两天的笔记，就这样全部摊在了桌面上， 而他自己则静静地坐在书桌面前，在一盏台灯的灯光之中陷入了漫长的沉思。以往和老师在一起的时光汇聚成了一幅幅画面，慢慢地涌现在林默的脑海之中，他们刺激着林默的神经，让他倍感悲痛，而这种悲痛似乎又反过来促进林默的思考。画面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林默努力推动着自己的思考，他眉头紧锁，瞳孔几乎缩成了一个针尖，他像是一尊石像坐在那里动也不动。渐渐的，第一个农历六月初八的全天影像在林默的脑海里边还原了。2011年的7月8日，农历六月初八，这一天唐俊承担了一整天的课程，甚至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和林默交流具体的案例。虽然午饭之后唐俊出了学校一趟，但是很快就回来了，当天晚饭也是一起吃的。然后因为唐俊当天值学院的行政班，所以他就在这间小屋的隔壁就寝了。林默记得清楚，在晚上12点之前，唐俊一直因为一起地方来咨询的案件和林默讨论，而2011年两起盗婴案时间是晚上10点和11点半发生的，唐俊没有作案时间。有了这一次的发现鼓舞，林默更加的兴奋激动，他似乎看到了曙光，毕竟口说无凭，如果单单是他自己的回忆，那么肯定会被质疑，没有足够的说服力。他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可以证明老师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文字材料。于是林默废寝忘食地坐在那里一天一夜。终于在下晚时分，林默写满了整整一张纸，由自己回忆还原的唐俊的时间线表格。每一年的六月初八，林默算是全部回忆起来了。其中两年作案时间是深夜，而这两天深夜唐俊因为值学院的行政班是和林默在一起度过的。两年的作案时间是晚饭时间，而这两年的相应时间唐俊带着林默正在参与应酬，还有一年有一张应酬之后的合影作为印证。还有三年的作案时间是下午，时间正好是唐俊代课的时间，这有当年的学校课程表作为辅证。剩下的几年都是凌晨2、3点作案，林默无法确定这个时间唐俊有没有可能出门，但是他还是通过回忆确定了其中一年的凌晨，唐当当生病入院，第二天一早唐俊拿着当当的住院病历来学校请求调课。也就是说，林默十分确定唐俊没有作案时间，这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线索。林默看着手中这张整理出来的表格，每年的六月初八，唐俊确实都有那么2、3个小时的时间是林默不能确定的。不过这也正常，毕竟时过境迁。但是2、3个小时依然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林默知道这张表格只可能有一点参考价值，却不能成为为唐俊脱罪的确实证据，自己还是任重道远。于是林默连夜提审了山魈。山魈歪坐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，旁边还挂着吊水，仅仅几天时间他就像是老了10岁，面容蜡黄枯瘦。因为他有严重的颈动脉粥样硬化，所以医生断定他的寿命不会太长，随时都会有血栓脱落，从而引发猝死的危险。看守所也是战战兢兢地在看护着他。经过了几天的思考，山魈像是更加镇定了，对林默的询问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僵持了许久，林默发话了：今天换一个人审讯你，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山魈耸了耸肩膀，表情没有一丝变化。仅仅是一句对话，让林默的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如果唐俊真的是他们的头领，那么第一次审讯就是在演戏，他们双方应该是认识。 而在此刻换人，山魈一定就会心里打鼓，猜测各种可能性。可是从微表情来看，山魈显然处于一种非常自然和放松的状态，这一切都说明山魈和唐俊并不认识。这位林默的判断以及他对老师的信任又增添了许多信心。你的作案动机我们都搞清楚了，距离破案也不远了。因为要为董联合报仇，你们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内心没有一点愧疚吗？说完，林默把几个死者的照片平摊在山魈所坐的审讯椅上，想刺激他的反应。山魈慢慢地抬起眼帘，看了看几张照片，嘴角似乎泛起了一些微笑，同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。林默的脑袋里边转得飞快，在他说的这句话里，哪些因素可以引起山魈的疑虑呢？案件是他亲自参与的，不可能对现场尸体产生疑惑，那么这份疑惑就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董老师。林默追问一句，董联合和你们什么关系？犯得着铤而走险吗？果然山魈的眼神之中疑惑更加明显了，他耸了耸肩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这些人都该死，我们是在替天行道。这个回答印证了林默心中的猜测，这个山魈连董老师都不认识，看来他作为一个黑暗守夜者的执行者被深度洗脑，甚至并不知道自己作案究竟是为了什么。林默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是很可怜的，接着他灵机一动，慢慢地从口袋里边掏出了守夜者组织的徽章，摆在了山魈面前。替天行道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而你没有吗？这是一招险棋，在此之前林默推断对方的组织也叫守夜者，通过现在的举动可以刺激山魈做出反应来印证这一推断，如果他们的推断错误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在看到徽章的那一刹那，山魈出现了明显的微反应，他紧盯着那枚徽章足足半分钟没有任何表情。山魈知道这是在突然接受非常意外的事实之后而出现的冻结反应，这说明他非常的惊讶。显然这个反应告诉了林默，山魈他们的组织真的叫守夜者。林默说道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，我们行事是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的，所以我们才是合法的守夜者组织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背底黑暗守护光明，而你们呢，在法律框架之外行事，号称替天行道，其实就是在践踏法律，违背公正，你们是在制造黑暗抹杀光明，所以你们顶多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守夜者。山魈猛地抬起头，咬着嘴唇，下巴在微微的抖动，瞳孔也随之放大，他注视着林默，眉头紧锁。林默知道这一次的刺激让山魈产生了战斗反应，他虽然很愤怒，但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没有进一步的采取言语或者肢体上的反击。林默微微一笑，用稍微夸张的动作收起了徽章，昂着头微笑着，他希望用自己这种傲慢嘲讽的表情来刺激山魈，让他在愤怒的情绪下失去心理防线。所以你是来羞辱我的？山魈咬着牙问出了这样一句话。随你怎么想，反正这次我并不是希望从你嘴里边得到什么，我只是来告诉你，你们的老大很快就会伏法，等他被关进去以后，你们的其他人也就嘚瑟不起来了。听到老大二字，山魈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是他却没有说出来，而是低下了头沉默不语。你就没点什么要告诉我吗？立功是可以减刑的。林默试探着追问，当然他很清楚无论怎么刺激山魈是都不会轻易地 交出他的老大的。山魈想了想，你真的太幼稚了，你以为我那么傻吗？我杀了这么多人肯定是死刑，我不会再说什么了。这句话没有出乎林默的意料，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在那一刹那，他发现山魈的面容变得煞白，嘴唇在剧烈的抖动，双手也在抖动，这是内心出现剧烈恐惧而出现的微反应。林默沉思着，他在害怕，那么他在害怕什么呢？看到山魈的表现不太正常，看守员建议林默终止审讯，以防出现意外。林默点头同意，因为今天需要从山魈嘴里边知道的信息都已经知道了，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些意外的信息。山魈的剧烈反应显然不是在害怕他的老大会被抓住，而是在害怕与老大再次见面。因为他私办手机而让守夜者组织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，他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。可是要知道，被抓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边关押是要分性别的，男性和女性是不可能被关在一个号房里的，那么就说明他的老大也是个女性。和肖朗他们一样，林默的脑海里立刻就出现了那个辅警罗伊的话，一个女人一见面就把我打晕了。对手的组织真的叫守夜者，黑暗守夜者的首领是个女人。山魈不认识唐俊，不认识董联合，再加上自己整理的唐俊活动时间表的印证，林默更加确信了自己内心的判断，唐俊绝对不是黑暗守夜者组织的首领。可是他会不会是被动的内鬼呢？一切信息都重新回到了唐俊那个被调换的手环上，这个手环是让唐俊最具疑点的一个物证，同时也很有可能是为唐俊洗清嫌疑的最好物证。想到这里，又是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的林默决定去找唐当当。有声小说《守夜者三：生死盲点》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